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约翰福音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这是约翰福音第九讲。
上一次我们查考了约翰福音第六章所记载的两个神迹，也思想了有关耶稣生命的粮这个讲论，和他回答群众所问的四个问题。这次我们就要继续查考约翰福音耶稣回答群众所提出的另外两个问题，以及门徒对生命的粮这个题目的回应。
我们先来看群众的第五个问题。其实他们并没有直接问耶稣这个问题，而是在私下议论。经文就是41节跟42节。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就私下议论他，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
弟兄姐妹，我们从前面犹太人问耶稣的四个问题就知道，他们起初所关心的一直是在吃的食物，一直到最后耶稣告诉他们，他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他们才好像忽然领悟到耶稣所说的不是吃的东西，而是他的身份和来历。可是他们知道耶稣卑微的身世，他怎么可能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他又怎么可以说自己是生命的粮呢？所以就开始议论纷纷。
耶稣因为他们的议论，于是从43节到51节就要向他们解释为什么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我们先念这一段里的43节到48节。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要大加议论，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在先知书上写着说，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唯独从神来的，他看见过父。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
在耶稣的这段话里，他重复强调了一句话，就是到我这里来。首先耶稣告诉他们，如果不是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耶稣用的吸引这两个字有决心吸引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不是父神决心吸引人，人就不可能到耶稣那里去。
耶利米书31章第3节跟何西阿书11章第4节都说到，神用慈神爱所吸引人到他的面前，也是同样的意思。吸引这个本身已经是一种主动的力量，而神还用慈神爱所来吸引人。金华牧师啊，这更是说到神吸引人到他那里去的决心是非常强烈的呀。
是的，耶稣他也强调神吸引人到他那里去的目的，就是在末日的时候耶稣要叫他们复活。
其次，神怎么样吸引人到他那里去呢？耶稣引用了以赛亚书54章13节旧约先知以赛亚的预言，说神要借着他的教训吸引人到他那里去。不过其中有一个条件，就是听见神的教训又学习的人，他们才会到耶稣那里去。
耶稣说， 唯独从神来的，他看见过父。意思就是，他们所听到耶稣的教训，是出于唯独见过父的耶稣，所以他们能够从耶稣的教训认识他。这件事必须借着相信他才能够做到。
不错，47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这又是一句耶稣用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来表达的重要的真理。这个重要的真理就是人必须相信耶稣才能够得到永生。
那么耶稣前面说到到我这里来结束的时候，就说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和这一句到我这里来结束的时候所说的永生，就是一体的两面了。得到复活就是永生，有了永生就必复活。
这个应许跟耶稣接着在48节说的我就是生命的粮有着密切的关系。耶稣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是为了供应人属灵的生命，不是他们肉体的粮食。
这句我就是生命的粮，耶稣用的又是神对自己的称呼，说我是。耶稣再一次的用这句话把自己的神性表明出来。
然后耶稣就进一步用犹太人的祖先做例子来解释他就是生命的粮。在49节到51节，耶稣说，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
生命的粮和玛拿最根本的差别，就是玛拿是为了维持肉体的生命，吃过玛拿的以色列先祖都死了。可是生命的粮是为了人灵魂的需要，吃了从天降下来生命的粮就永远活着。
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就是耶稣。这跟第一章14节说耶稣道成肉身是同样一回事。这样第6章35节说的信的人有永生，跟50节说的叫人吃了就不死也是同样一回事。吃生命的粮意思就是相信耶稣。
是的，至于耶稣说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意思不是说信的人要吃耶稣的肉，而是说道成肉身的耶稣用自己的身体在十字架上受死，然后从死里复活，才能够成为人生命的粮食，带给信他的人有永远的生命。显然犹太人还是不明白耶稣前面的解释，因此在52节说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这可以说是犹太人间接提出的第6个问题。于是从53节到58节，耶稣再一次用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来做开始，继续的说出这个重要的真理。
我先念53节到55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
弟兄姐妹，我们只要把圣经里面几个看起来类似的句子放在一起比较，就能明白耶稣的话。
首先我们把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跟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 来比较一下，就知道耶稣是从正反两面来说明永生。
其次呢，我们把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和四十节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有永生对照一下，我们就明白吃我肉喝我血的人意思就是见子而信的人。
还有我们再把55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跟44节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放在一起做个对照，就知道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是到我这里来的人。
可见信耶稣到耶稣那里去就好比是吃耶稣的肉喝他的血，因为他舍了自己的身体为世人流出赎罪的血，所有相信他的人就等于享受了耶稣为他们牺牲的生命。耶稣怎样从死里复活，叫相信的人也同样的从死里复活。耶稣怎样是永活的神，叫信他的人也同样有永生。
再来56节和57节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是加强解释前面的话，这又有两方面的意思。第一个就是信耶稣的人要跟主联合，他常在耶稣里面，耶稣也常在他里面。
第二个就是吃耶稣肉的人，也就是相信耶稣的，不但因为耶稣得到永生，而且父是永活的，耶稣怎么样因父活着，信他的人也要怎么样应付活着。
最后58节就是耶稣这一段关于玛拿跟生命的粮的总结。经文说，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拿还是死了。
犹太人的祖先吃的玛拿是养活他们肉体生命的，可是他们都死了，而信耶稣的人吃的是生命的粮，所以他们吃了也要永远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能够赐给人的福气。
是的，59节是作者约翰的结论，告诉读的人，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里教训人说的，表示这些话是耶稣在他工作的大本营加百农一个在犹太会堂里公开的讲论。当时一般的犹太会堂是容许犹太人公开讨论信仰的。约翰福音记载耶稣跟群众谈论生命的粮以后，从60节到71节就要说到门徒对耶稣是生命的粮这个题目的回应。
让我们先解释一下什么是门徒。新约圣经通常用两种方式来说到门徒。如果在门徒两个字的前面有一个定冠词的话，就表示那是指耶稣的12个门徒。如果在门徒两个字的前面没有定冠词，那么就是指一般跟随老师做门徒学道的学生。
是啊，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就有不少跟他学道理做学生的那种门徒，他们到处跟着耶稣听他讲道看他行神迹，可是他们并没有被父神吸引来相信耶稣委身给耶稣，所以他们顶多是个跟耶稣学道理的人。
对，下面第60节到66节说到的就是那样的门徒。60节说，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所谓甚难的意思就是很硬，表示那些到处凑热闹的门徒听不进耶稣的教训， 因为他们听不下去，就开始在背后议论。
所以61节跟62节，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叫你们厌弃吗？倘或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
耶稣这句话要怎么解释呢？只要我们根据耶稣说话的前后文，就知道耶稣是指他将要上十字架说的。约翰福音一再地说，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既然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那么他要回到原来所在的地方，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是啊，金华牧师啊，我们说过，约翰福音每一次说到耶稣的升上或者举起的时候，总是指耶稣上十字架受死，然后从死里复活说的。
不错，耶稣问那些门徒，如果他们连耶稣用比喻说到自己的受死和被钉十字架都没有办法信的话，那么当耶稣真的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岂能够接受呢？
事实上，耶稣这一番叫很多人没有办法相信的话，后来都在十字架上应验了。可是那些在当时听了耶稣的话就相信的人，他们后来看到耶稣真的上了十字架又复活了，他们会有多惊奇多兴奋呢？
是的，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有一天当我们所信的成为事实的时候，就显出我们信心的价值。所以说，一个人现在怎么用信心回应耶稣的话，就决定了他将来的结局。就好像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3节说的，这十字架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
对，接着63节64节，耶稣继续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然后作者约翰加上他自己的注解说，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
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六节，耶稣曾经告诉尼哥底母说，人如果要进神的国，就必须重生，也就是从上头生，因为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才是灵。我们把那段话跟63节64节做个比较，就知道耶稣是说人不能靠肉体永远活着，必须靠着神的灵才能够永远活着。耶稣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相信并且接受耶稣的话，就有了耶稣，就有了永生。
是的，可是耶稣感叹地说，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这句话是耶稣对那些到处听他讲道凑热闹的学生门徒说的。而且耶稣说的话在原文是说，但是你们之中有些人不相信。
不过作者约翰接着解释说，那是耶稣从起头就知道是谁不信他，谁要卖他。在原文的意思是，耶稣从起头就知道是哪个特定的人不信他，是哪个特定的人要卖他。当然，约翰写这本福音书的时候，耶稣12个门徒里的犹大已经出卖了耶稣，所以他写到这里的时候就加上解释。
然后65节，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这就像44节说的一样，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两句话都是强调相信耶稣是神恩典的赏赐。
是的，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所有相信耶稣的人都是神用他的能力和决心吸引到他那里的。那些不信的人是拒绝神的赏赐和神对他的吸引。 不是神不要他们。
对，耶稣说了那些话以后，66节说，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可见那些离开的人，是因为他们始终不能接受耶稣的话，不相信耶稣就是天上来的生命的粮。
的确是的，当有些门徒学生因为不信耶稣而离开他以后，67节就说，耶稣就对那12个门徒，这12个门徒前面就有一个定冠词，耶稣对那12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这句话直接翻译出来就是，你们不是也要走吧？这是一个否定的疑问句，表示耶稣期待门徒们所给的答案是一个否定的答案，就是他们不会离开耶稣。
于是68节和69节，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
西门彼得说我们，表示他是代表12个门徒对耶稣承认耶稣是救主，离开了耶稣，他们就再也找不到生命的路。彼得用的是一个完成时态的句子，他们早就相信了耶稣，并且知道耶稣是神的圣者。
旧约圣经，特别是以赛亚书跟诗篇，常常用那圣者或者以色列的圣者来称呼尊贵、荣耀、大而可畏的神。现在彼得跟其他的门徒把这个称呼用在耶稣的身上，表示他们已经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了。
是的，虽然彼得代表12个门徒向耶稣承认自己的信仰，可是70节，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12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
耶稣明明地告诉门徒，即使他们向耶稣表示他们跟从耶稣的决心，可是耶稣知道他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耶稣了。
在约翰福音第二章24-25节，耶稣因为知道人的心，所以虽然有人跟从他，他却拒绝把自己信托给他们。门徒的信心还需要经过考验，所有决心跟随耶稣的人也同样是需要经过考验。
是的，即使门徒当时并不十分明白，可是在71节，作者约翰再一次解释说，耶稣这话是指着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他本是12个门徒里的一个，后来要卖耶稣。
弟兄姐妹，这句话实在是很沉重，连耶稣亲自挑选的门徒里还会有一个出卖耶稣的犹大。那么我们是谁呢？我们能够为自己的信心夸口吗？要知道，连我们相信耶稣的那一点信心都是神的赏赐，所以我们要用感恩的心来守住神所赐给我们的信心，一直到底。
是的，我们要为神用慈神爱所用大能吸引我们来感谢他。我们是谁，竟蒙了他的拣选，得了神所应许的永生。让我们决心蒙神的教训，又存心学习，诚心的跟随耶稣到底。
是的，66章我们就查考到这里，弟兄姐妹，我们下一次继续查考，再会。
再会，愿神祝福您。